我哋想起2020年嘅時候，我哋相信唔會單單諗起天災人禍接二連三嘅發生，我哋都會諗起世界大亂，有好多未知之數。唔單止係有疫情，我哋都要面對咧政局啊、社會好多不明朗嘅時候。嗱，聖經咧其實有好多呢啲咁樣嘅記載，講到政局好混亂、好唔明朗嘅，令我諗起以利亞嘅時代。当时的背景是亚哈作以色列王，列王记上第16章，犹大王亚撒38年，暗尼的儿子亚哈登基作以色列王，暗尼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京城作以色列王22年，暗尼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之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揭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到侍奉敬拜巴力，在撒玛利亚京城去到建造巴力的庙，在庙里面为巴力筑坛，亚哈亦都做亚舍拉，是一种的生育的女神，他所行的是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之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这个是圣经对亚哈王政绩的评估。亚哈王朝大概是公元前870至850年之间，当时已经分了南北国了，北国就是以色列，京城在撒玛利亚或者另外一个的王宫耶斯列，南边就是犹大国，京城是耶路撒冷。亚哈王作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就藉着很多的征战和外交，就将他的势力扩张到很大，他的影响力是由地中海伸展到约旦河东，由北边的但的山区一直伸展到去南边的摩押地，是一个历史最辉煌的时候，几乎可以跟所罗门联合王国的时候相比，因为他扩张了版图，他是雄霸住沿海的贸易路线和约旦河东的国际贸易路线。如果你从一个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为什么亚哈王会娶西顿的公主耶洗别为妻。因为首先从地理来讲，以色列的海岸线是比较直的，是没有一些深的大的海湾，全部都是浅滩细的海港。在东地中海这个世界里面，大的海港、深的海湾全部都集中在北边，推罗、西顿、比布鲁斯、乌加列等等。嗱，呢啲海岸線嘅海港咧，我哋統稱佢為腓尼基 （Phoenicia）。喺聖經嘅世界當中，腓尼基就係地中海遠洋貿易嘅霸王嚟，相等於今日一啲大嘅海港城市，譬如香港啊、新加坡等等。所以亞哈王娶耶洗別為妻，其實係一種外交嘅手段嚟。以色列國如果要繼續去發展嘅話，他就一定要同一啲嘅海洋嘅贸易嘅城邦嚟到建交。西顿就係当时其中一个最强嘅海洋贸易嘅城邦。以前嘅宗教、经济、政治等等係融为一体嘅，係分唔开嘅。腓尼基 Phoenicia 亦都係拜巴力嘅大本营。所以呢种邦交呢就要混合耶和华嘅信仰同埋巴力嘅信仰。巴力係风雨嘅神。在乌加列这个海港里面，我们找到很多当时的古代的礼版，最出名的一段的文献就是巴力的神话。这个就是巴力，巴力的右手是拿着雷电的，他有时会站在牛犊的上面，就是巴力在神话当中他是控制着风雨的，他是赐予给大地的，所以巴力呢有一个绰号就是 Rider of Cloud， 是驾云者。所以当亚哈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不单止有巴力庙去到供奉巴力这个偶像，亦都供养了很多巴力的假先知，同样的亦都是杀害耶和华的真先知。在上帝眼中他见到的不是一个辉煌清霸的国度，在上帝眼中见到的是一个最邪恶的暴君，是一个离经背道的一个时期。 所以神就藉着以利亚来到宣告三年的旱灾，派一位先知去到京城和阿哈王讲，十七章第一节，他基列所寄居的提比斯人以利亚，他去到见阿哈讲，他说我指住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其实这句说话就是耶和华藉住以利亚来到挑战阿哈的王朝，也都是挑战他所拜的巴力。所以三年的旱季过了之后，列王记上第十八章，这里就我们读到一个故事，一个事迹，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以利亚和几百个巴力的假先知来到去比士。比士的地方是加密山 Mount Carmel。 为什么在这里？因为看地图的话你就明白了，加密山 Mount Carmel 就正正在腓尼基 Phoenicia 和以色列国 Israel 中间这个地方，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contested zone， 是争霸地区来的。并且每年雨季来到的时候，地中海的雨云吹离以色列的时候，第一个着陆的地方就是加密山。在近东的文献也都告诉我们，加密山是一个拜巴力的地方的，它可以称为 Baal of the Head of Carmel， 即是加密山头上面的巴力。所以如果要比试哪一个真正控制风雨的话，是巴力还是是耶和华呢？加密山就是最好的地方。于是乎在加密山，双方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一个，和巴力的假先知几百个，就各自筑起祭坛。巴力的先知由朝到晚就去到求巴力来到显灵，叫巴力来到降火，去到证明巴力才是那个风雨雷电的神。第十八章第二十八节讲到这些巴力的假先知，他大声的来到去求告，按住他们的规矩用刀用枪来到自割自刺，直至到身体流血。到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但是没有声音，巴力也都没有应允到。之后到以利亚了，他就重建回毁坏了的耶和华的祭坛。最后他们去到祈祷，十八章第三十八节，于是耶和华就降下火来，即是有雷电，然后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和尘土，又烧干沟里面的水。然后以色列的众民见到耶和华真的这样降火的时候，他们就俯伏在地，他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就大胜巴力的众先知。之后我们见到一些很生动的描述，就是以利亚上到山顶，然后他祈祷耶和华降雨。十八章四十五节，他说霎时之间天就因为风云黑暗降下大雨，阿哈王就坐车往他的王宫耶斯列去，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就好像得胜一样，去到束起腰奔在阿哈的前头，直到耶斯列王宫的城门。那个意境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先知以利亚得胜了，他就是在前头带住阿哈君王的战车回到去他国家的王宫，这个时候就是带领住整个的国度能够复兴的时候。谁知呢就来一个反高潮，第十九章第一节，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了众假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王后听。耶洗别王后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他告诉他听，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命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到这个光景他就怕，然后就逃命了，到了犹大的别士巴，将他仆人留下一个树，自己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树叫做罗藤树之后，他就坐在那棵树来到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一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轻轻拍他，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住这个饮食的力量，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开头在加密山见到那个威风凛凛、战无不胜的以利亚，一个这样的英雄，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出走的、抑郁的、耗尽的、失败的，跌了下去低谷一样。在他和上帝的互动之间，又同样见到上帝去关心他需要，带他走40日的路，带他去到神的山。在那时最安全的时候，上帝才跟他说说话，向他显现，然后再恢复以利亚。一个很多人我们能够有同感的一个经历，就是当我们跌落低谷的时候，上帝怎样去眷顾，怎样去供应我们。怪不得这个故事是最多用来做心理辅导，用来做心理治疗的一些材料。我们看看《列王记上》第19章第9节，以利亚来到神的山西乃何烈山的时候，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喂，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就答，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去站在洞后，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祭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是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的路往大马士革去，到了个树，就高立哈士作阿兰王，高立零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高阿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士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亚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向巴力亲嘴。一个很长的记载，我们当然见到上帝怎样去眷顾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在这里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去到跟他对话，然后呢好像辅导他一样，来到去恢复他。但是似乎那个的描述呢，不是只是单单这样。你留意一下这里出现了一些什么的字句，或者什么的意境，是令我们想起在旧约里面另外一个人。我们有旷野，有神供应40日，以利亚来到神的山。以利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躲在磐石岩洞里面，然后神的荣耀经过，也都是讲到以色列人背约立约的问题。我们想起谁呢？就是摩西。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来到何烈山的时候，他的经历正正就是这样。出埃及记第19章，他说到了第三日的早上，在山上面神就显现了，有雷电，有闪电，有密云，并且有角声甚大，在西乃山树有冒烟，有火，神在火里面降临，然后地大大的震动，号角声渐渐高，渐渐大声的时候，摩西就说话，上帝就有声音来答应他，上帝就跟百姓来立约，跟他们讲说话。 这个其实就是摩西见到神显现的情况。现在以利亚好像另一个的摩西，在同样神的山的树见到神来到显现，几乎是一模一样，但他有很大的分别。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那是耶和华从哪里经过，好像在摩西面前经过一样。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耶和华却不在其中，讲了三次。就是以色列人他预期上帝是这样有权能来到降临，有权能的来到去彰显他的大能。但是这个故事话给以利亚听，上帝不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权能神学来到显现。你想想以利亚当时想什么？以利亚当然是想着过了加密山的比试之后，已经证明了耶和华就是神，耶和华是有能力的嘛，在加密山上面可以使到亚哈这个暴君来到屈服，照样的神就应该去到降火降雷电来到使个邪恶的皇后耶洗别都屈服了，是不是？为什么上帝没这么做？相反，耶洗别可以去威胁并且杀害剩下来的先知。所以为什么以利亚即刻会逃亡？因为他发现上帝不是跟照他的方程式来做事。这里似乎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为上帝大发热心，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很多时候这种的 zealous 这种的热心往往会成为就是上帝你一定要按照我的工程式来做事。事实上如果你想想这些火啊、雷电啊、地震在巴力的神话里面都是这样形容巴力的，每逢巴力出现的时候会有些什么的现象，就会有大风，会有火，会有雷电。当你看清楚的时候，你发现这里耶和华所做的就是想告诉先知听，我耶和华真神不似巴力，我耶和华真的神你都不是一个更厉害的巴力神。我之所以为真神，就是不会一定按照你的预期来到去做事。可能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改变一下我们对上帝的观念，我们的 theology。可能这样或者会帮助我们在谷底，在我们低潮的时候，在我们挣扎的里面，在乱局的当中，帮到我们从低谷那里上翻上来，让我们认定上帝依然是信得过，虽然上帝未必一定会按照我的预期，按照我的工程式来到做事。在这个星期是我们美国总统的大选，无论大选的结果是怎样，总会有一大批人是不高兴，也都总会有另外一大批人是会开心。如果你是因为大选的结果而感到非常失望的话，我想在这里告诉你，请你小心。如果那个大选的结果令到你失望，以致你觉得上帝不照你预期所做的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对上帝失去了信心，你就更加要小心。但如果你因为大选的结果你非常之开心的话，你都可能要更加小心。请你不要搞错，不要以地上的政权你都去代表上帝的国度。因为没有一个的党派，没有一个的政权是能够代替神的国。其实我们可能都会同样犯了以利亚有的毛病。我想起上帝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来到工作，只要他崩山碎石 做一啲好惊天动地嘅事，佢就将呢个暴君呢一个嘅政权嚟到扭转过嚟。既然可以扭转过嚟嘅话，一切就会复苏，上帝嘅国度一定会临到。呢啲唔系我哋好多时基督徒面对政权嘅时候，我哋有嘅试探。我哋觉得上帝一定要按照呢个方程式嚟到进行佢嘅计划，上帝一定要咁样嚟到彰显佢自己嘅权能。呢度话俾我哋听，上帝却不在火中，却不在呢啲轰天动地嘅事情嘅里面。上帝真正嘅工作，佢能够继续去延续啊，佢天国里面嘅计划，系微小嘅声音，系佢嘅说话。你谂下，何烈山、西乃山，最重要嘅都系呢一样，喺第一次上帝降临于西乃山嘅时候，佢有惊天动地、地震、有风有火等等。佢向摩西同埋众民显现嘅时候，佢最终要做啲乜嘢？就系佢要颁布十诫，佢要同上帝嘅子民嚟到立约嘛，以致呢班嘅子民能够成为万国嘅光，按照佢嘅说话嚟到去生活，去彰显上帝嘅真理同埋公义。上帝的子民第一样嘢要做的，就是要听上帝的说话，听上帝的声音。以利亚另一次好像摩西这样的经历，见到上帝亲自的降临，见到火，见到地震，见到风，上帝却不在其中，就是讲明一样嘢。如果你继续推进上帝的工作的话，我们不是一定要上帝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去行神迹才叫做彰显上帝的荣耀。真正去推进上帝的计划的，就是一班愿意单单侍奉他的人，单单愿意去听他说话，遵行他话语的人。你留意一下何烈山以利亚所见到的东西有四样。烈风大作，耶和华却不在风中；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之后有微小的声音。这四样东西你再平衡你要看，你就知道那个微小的声音就是上帝吩咐以利亚的四件事。第一件就是高哈涉作阿兰王。阿兰是外邦的政权的。高哈涉作阿兰王，即是说神仍然掌管住外邦的政局。第二是高耶户作以色列王，即是上帝是掌管着以色列的内政。第三样是要高立以利沙作下一代的先知。这一些的人，哈涉、耶户和新的先知以利沙，就是会去到代上帝来到去审判阿哈王朝和耶洗别。第四样就是留下七千人，这些是未向巴力屈膝和亲嘴的，这些就是跟随耶和华说话先知的群体。如果你这样平衡来看的话，上帝真正能力的彰显就是祂的说话，就是上帝所讲的话语必定会兑现，是吗？你如果要见到上帝的话语兑现的话，你都不一定立刻见到，因为你如果继续追这个故事的话，你要读到去列王记下的时候，你才会有揭晓。阿哈王朝耶洗别王后受审判被杀，要去到列王记下第十章先至揭晓。第十章呢度讲乜嘢？佢话由此可见，耶和华指住阿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藉住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呢句说话喺上下文出现咗几次，就系上帝最后会 兑现他所讲的。而你要明白，故事发展到这里的时候，以利亚一早已经不在人世。那问题就是这样，到底我们是不是一班坚持听神话语的人？我们是不是先知的群体？是不是真正上帝的代言人？明白上帝所讲的，遵守上帝所言的。无论上帝今天是不是打雷降火这样工作，还是他不会这样工作，上帝对我们的要求都是一样，就是你要听我的说话，行公义，维护我的真理。作一个先知的群体，作那七千人是不会向巴力来到屈膝。最后，在过去这个礼拜，在美国的大选有很多不同很纷乱的信息里面，令我经常想起这一篇的诗篇。这篇诗篇呢，我想用它作一个结束。诗篇146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班不向巴力来到屈膝，只敬拜耶和华的群体，去听他的说话，遵行他的心意。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上帝，我们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让你自己的同在能够彰显，就是在你微小的声音，在你的话语当中，你都向我们彰显。主，帮助我们不要跌落一个试探里面，去到依靠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政权，真正的国度、真正的荣耀是属于你的，只有你才是我们敬拜跟随的主宰。求你让我们成为你喜悦的人，让我们相信你，你自己的说话必定会彰显，你的国度必定会彰显。求你自己的旨意临在地上。我们这样祈祷，奉主名求。